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无论是在外州的、海内的、海外的，大家在主内平安。是的，我们要赞美主，因为在这茫茫的人海中，主把我们寻找。在这广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主？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有盼望，明天会更好。Truly, tomorrow is better. 启示录带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启示录。在讲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主爱我们，把我们在罪当中的时候，你拣选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给神。应当赞美主。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聚在这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求主在我们中间，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悦纳我们的敬拜。愿神借着我们的敬拜，使神的名得荣耀，使神的得胜在这里彰显，使弟兄姐妹得益处。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也请伊雷弟兄帮我们来录音，可能已经录了。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启示录，我们来到了第十七章。刚刚王卫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经文，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骑在兽上的女人 The woman on the beast。 刚才的经文比较长，有十八节的经文。我们听了这些经文之后，恐怕弟兄姐妹心里会问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女人是指谁呀？经文的描述好像穿着也不一样，手里还拿着一个金杯，更加奇怪的是，还骑在兽上。这个兽又非常的独特。女人是谁呢？她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她的结局又是如何？兽，怎么来理解这个兽？尤其是经文的记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就要解释这些问题，透过这些解释，就能够更好的明白启示录第十七章说要带给当时教会的信息，以及带给今天我们的信息。首先是第一节，十七章的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隐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其实第十七章延续了第十六章那个最后的七碗的审判，所以说在这里就是有一位天使，这一位天使是那七位当中的一位，来告诉约翰 come 来做什么？要看这个隐妇所受的刑罚。其实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尤其是十八章，就记载这个隐妇所受的刑罚，但是第七章重点来介绍了这样一个女人。那到底这个女人是指谁呢？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地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 装饰，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这是有一两幅的图画，让我们看到这个兽骑在女人身上的啊，骑在兽身上的这个女人。还有一幅图画，我们看看这个女人的装束，紫色。我们知道提到紫色，紫色都是皇家的颜色 ，royal color purple。啊，圣经上有记载，女帝啊是晶莹紫色，布匹的。啊，我记得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专门开一个公司，叫做紫色的什么样的布匹的公司。紫色是皇家的颜色，朱红色代表富裕奢华，极其浪费的奢华。当然他还有一些金银宝石为装饰，代表他极其的富有，更描述他手里拿着一个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污秽、奢华、淫荡。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就更加明确了，说他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在这里特别提到 Babylon the Great, the mother of prostitutes and of theAbominations of the earth. 我们知道额上写名字啊，其实在圣经里，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反复的记载啊，这里有几处经文，有四处的经文记载额上写着兽的名字。在这里啊，只读一处，时间的关系。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就是兽的印记。如果没有这个印记，就不能够做买卖。还有其他三处的经文，额上写名字，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如果说这四节经文是表明，显明是兽的名字在人的额头上的话，其实还有四节经文是上帝的名字在他选民的额头上。在这里说，地、遇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神众仆人的额头。还有其他三处的经文，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弟兄姐妹啊，我们的额头上，我们看不见的，有上帝的名字。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额头上的名字是显明一个人的身份。那在这里看到这个大淫妇额头上写了名字，就说明她的身份。她的身份，我们会继续往下看。在这里也说到他坐在众水上，那怎么来理解众水？其实就在本章十七章十五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众水的意思。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人 ，people，peoples。其实这个对我们华人不难理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嘛，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来讲，人们可以维护一个统治者，如果统治者出了问题，犯了有很大的问题，还可以推翻统治者。所以水代表人，可见这个淫妇控制了很多的人，坐在人的上面嘛，包括坐在兽上，就是 控制的、掌控的意思。那刚刚又讲了，他的额头上是说大巴比伦，巴比伦是城啊，古巴比伦。那其实有关城和女人，或者讲用女人代表一个城，在圣经里面啊并不罕见，在旧约里面有，在这里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特别提到两个姐妹，论到她们的名字，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啊？女人代表城，在这里姐妹两个，一个代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一个代表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当然这里的上下文是说以色列国、犹大国行淫乱得罪神，所以用了两个姐妹，是反面的意思，反面教材。我想姐妹们啊，也不要感到啊 discouraged 啊，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其实还有一个正面的教材，我们来看在新约，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看到没有？同样是用一个女人，一个 sister， 一个姐妹来指新耶路撒冷，啊，更加美好。我们应当在十二月份会讲到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圣城耶路撒冷，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那我们继续来看。女人代表城，这个女人说是古巴比伦。其实提到巴比伦，在旧约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整个犹大国、以色列国常常受到巴比伦的入侵啊。后来整个耶路撒冷也被巴比伦给灭了啊，主前五八六年被巴比伦、犹大巴比伦灭了啊，前面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了。所以提到旧约的巴比伦，就是与神对抗，与神的子民对抗，欺压神的子民，当然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淫乱，逼迫基督徒。那在这里说这个女人额头上的名字是大巴比伦，那到底又是真的是指 literally是指那个巴比伦呢，还是另有所指？那新约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看到彼得前书讲，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啊，这是使徒彼得写的。在这里这个巴比伦是指罗马，因为当时不太方便直接讲罗马的教会。我们知道启示录我们一直在讲第一世纪的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残害，所以不便讲罗马，而是用巴比伦来代替。我想这个我们也不陌生嘛啊，提到一些比较敏感的或者当时的政治环境、宗教环境不大方便提的，我们都用代号。我记得什么007啊，也有代号的。其实在国内环境 紧张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国内一段时间，那我们用词就特别小心啊，微信上就更加小心，因为微信是透明的。我们或者用Signal 也好，WhatsApp 也好，我们讲敬拜，我们不讲敬拜了，讲什么JB 汉语拼音的代码嘛啊，还有很多祷告会 DG 也不讲了。所以同样的，在这里的巴比伦其实就是指罗马。我们继续看，这个女人就是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到此为止我们明白，女人是指臣， 而且这个城在当时是指罗马，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这是古巴比伦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巴比伦或者叫罗马的罪有哪一些？拜偶像，拜罗马皇帝嘛。如果基督徒不拜罗马皇帝，我们就一直看前面的七封书信，有罚款了，啊，被 lay off， 被放逐，甚至被杀害。拜偶像，不道德的生活 ，immorality， 淫乱，身体的淫乱，奢华浪费。圣经告诉我们，油和酒不可糟蹋。浪费是罪，迫害基督徒。看几幅图画啊，这是罗马城了，恐怕很多弟兄姐妹也许都去过。你看到这个亮灯的这个地方啊，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个罪恶的见证。这是当时罗马的斗兽场，把基督徒如果不否认主，下场，一部分人的下场就是放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让饥饿的狮子来撕裂，来吞吃。所以罗马的罪恶逼迫基督徒，当然这个女人我们进一步看，其实是一个体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邪恶的体系，一个 evil world system，政治体系、宗教体系、经济体系。其实我们到今天就不难理解，你看经济体系，经济可以控制很多哟，啊，政治的体系，甚至包括这些媒体，将来这一切这些体系综合在一起，与神为敌，控制整个的世界。当然是那些，尤其是那些不信的。这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那到底她做了什么？十七章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行淫啊，淫乱，勾合，当然这里指可以指身体上的淫乱，也可以指拜偶像。其实圣经讲到淫乱的时候 spiritually，属灵的角度是拜偶像， physically 实体的角度的确是有淫乱在里头的，世人淫乱。我们不难想象，弟兄姐妹，其实现在我们看看世界的道德多少的淫乱，各种各样形式的淫乱，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等等。除了淫乱之外，她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当然在这里圣徒的血，圣徒包括所有的圣徒，在这里特别指到旧约的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讲到七间教会，施米拿的教会有几个人作奸的，甚至被杀的，伯律加被杀了，教会安提帕别加摩的教会被杀了，逼迫基督徒，这是这个女人所做的，她的罪行。可憎之物，偶像，污秽，逼迫基督徒。当然他的下场，他的后果随后再讲。我们看了这个女人到底是指什么，再看看她所起的兽，到底这个兽是指什么。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到底这个兽是指什么？其实谈到兽， 弟兄姐妹都不陌生了。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特别讲到两个兽，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一个是从地底上来的。那这样的一个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很怪的，七头十脚啊，那熊掌的样子，像狮子，像豹，一个四不像的兽。当然还有从地里上来的兽啊，这就是女人所骑的兽。我们进一步看兽是指什么。我们先看看这个兽，很奇怪的，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我们多看几处经文就能够明白这个兽是指什么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它其实是在模仿基督被杀害。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弟兄姐妹可以想象，这是指耶稣基督啊。以前是有，当然他是永活的，暂时被杀了，好像他不在了，后来复活了，兽也来了，兽也开始模仿基督了，也是先前有，现在没有，以后再有。十三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啊，过去有，现在没有，以后再有。这个兽有一个受了死伤，死伤医好了，弟兄姐妹看到更加来啊，比较很逼真的来效仿，来模仿耶稣基督，死伤嘛，后来又好了。同样的经文可以看到，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就是那个兽。其实谈到第八位，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意义啊，按照希腊文呢 ，Jesus， 耶稣啊，他的如果是按照数字的话，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八八八的数字。非兽啊，第八位也想尝试模仿、效仿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在第十三章都已经提过了，那个从海里出来的兽就是敌基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明确的记载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第二次再来，必有立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抵挡主，抬高自己，超过一切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王。我们之前讲启示录有讲过，将来还有一个圣殿，有一个 world leader 起来，可以摆平整个世界，让人们都听他的。圣殿重建，圣殿重建啊，以色列人也听他的，但到后来就翻脸了，坐在殿里自称是神，就是敌基督，就是女人所骑的兽，就是十三章那里记载从海里出来的兽，从地里出来的兽，就是假先知。那敌基督的下场是什么？十九章有记载，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施行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是另外一个兽，也同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永远的死。这是敌基督者的下场，这样一幅图画，这个兽就被扔在这个地方，永远受痛苦。那我们再来看七头啊，十脚是指什么？其实我们在之前都讲过啊，七头十脚都是指王， 其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关于这几位王有很多的推测啊，有人特别 列出来是罗马皇帝某某某某几位罗马皇帝啊，这是一种解释。但确切的来讲，我们不很确定到底这几位王是谁啊，我们就不去过多的解读，我们留给上帝，上帝知道这几位王是指谁，什么时候出现。十角也是指十王，将来世界的 leaders， 世界的领袖和这个社会同心合意的做一些事情，抵挡神，逼迫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看这里讲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那兽，那个兽可以统治整个世界的。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神在掌管，我们稍后再看。内战发生了，来到第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隐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焚烧。到了大灾难时期，后三年半的时候，内战发生。本来这个隐妇和这些王啊和兽是同心合意的，内讧了，王兽恨着隐妇，下场吃他的肉，烧他的身体。为什么？因为神是众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刚才有讲，好像这些王同心合意，好像做一些大事情，好像不可一世。 No， 神在掌管，神使众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火烧了那女人，火烧了城，神掌管。在这里十七节，因为神使众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弟兄姐妹，我们讲启示录讲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信耶稣的人还受到逼迫，甚至被杀。我们会有一个问号，为什么？这里给我们答案，神在掌管，神在历世历代中拣选一些人为他做见证，包括一些人为他被杀，安提帕、伯律加，神在掌管。我记得前一段，弟兄姐妹还给我一些 message， 有些信息，他说感谢主，借着启示录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神掌权。很感谢主，弟兄姐妹很会听到啊，神掌权，的确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神在掌权。这么多的王同心合意遵行神的旨意，受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做他才可以做，他有权利，他有权柄，是的，但是是 limited， 有限的，他还在神的掌管之下，神许可了他才可以做，神不许可绝对不能做。神掌管， God controls。 人类终末的战争，神在掌管，神预定了时间，预定了人，神掌管。其实在十六章里面有讲哦，伯拉大河很快就干了，干了以后做什么？在这里讲要给那从日出之地的人来预备道路的，要在神全能者的大日那个时间 the appointed time 聚在一起。神掌管， 我们看看多么的战争。十四节讲，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看看这个中末战争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哪里。先看哪些人与基督敌对，与基督征战。四族的人，敌基督，那个敌基督，在末后的时候，在末世有很多敌基督。在约翰书信里面，在这里讲是 the antichrist， 那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兽。拜兽的人，额上有兽的印记。王，这些世界的领袖 world leaders， 还有其余的世人，也和他们一起来与基督征战。在人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coalition， 了不起的联军啊。还有邪恶的势力，撒旦的参与。到底战争的结果怎么样？会胜吗？我们往下看，这是终末的战争，我们刚才有看过。还是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哈密基多顿。三个假的三位一体，玩三位一体，假的 false trinity。 这个地方叫哈密基多顿，这就是现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60英里的地方，一个平原，有一些山丘。当然这个哈密基多顿，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它的希伯来是来的希伯来文哈尔，是山丘丘陵啊，米基多。在米基多这个丘陵的地带，将来的战事就在这里。其实米基多这个地方啊，是古老的战场，有名的战场。在古埃及的时候就在这里打仗。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我们也在读圣经嘛，一天读四章，可能有弟兄姐妹在 follow， 也许有的弟兄姐妹读的少一点，没关系，多也好少也好，真的话很重要。是不是埃及常常和亚述啊和巴比伦打，以色列就在那个中间的喉咙的地方啊，从南往北需要经过以色列，从北往南需要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在人看来很倒霉的一个地方啊，谁过来都拉一把，又加上圣殿有黄金，古老的战场。古埃及的时候就在这里打仗。再稍后一点啊，十字军的东征也在这里打呀。啊，更近一点，阿拉伯以色列的内战，几次的中东战役也在这里打呀。前展一点，就是未来的哈密基多顿。中末战争到底有什么样的结局？圣经告诉我们，十九章，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施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同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被扔在火湖里，永远的痛苦。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燕击杀了，飞鸟吃尽了他们的肉。这是一个对战争的描述。怎么击杀的？需要火箭吗？那需要核弹头吗？那需要无人机吗？不需要了。主耶稣基督口里气一出，这些人就完了。当然圣经是很形象的说，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是对一个战士的描述。这个剑不在手里，在口里，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话， The word of God， 话一出来人都消化了。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吗？神的气一出， 煽动消化了，不需要 physical 的这叫 weapons， 不需要热兵器，也不需要冷兵器，神的话一出来人都完了。神的话可以创造世界，说有就有了，可以毁灭这些敌基督的人，这是未来战争的结局，我们都会看到，你我都会看到。当然怎么更详细的怎么去击杀的，我们到时候看，我们都是见证人。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人类战争最后的战争的结局，基督的得胜。我观看见天开了，一个骑白马的，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可能我们会讲，公平吗？这么多人都死了，公义吗？我们在之前都讲了，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义，在神没有不公平的事，人可以有 不公平的，可以说我们在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吗，弟兄姐妹？是人就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我也一样，但在上帝绝对的公平，弟兄姐妹还记得神给他们机会悔改，永远的福音，即使在七晚当中还希望他们悔改，但这些人没有悔改，所以他们的灭亡是应当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神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的得胜，骑白马者，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这位骑白马的，真正的白马王子，真的是王，一般人可以穿着白衣服骑个白马，那可电影上多的是，多了去了，尤其是 在一些迪士尼的这些美好的故事里面，白马王子，这是一位真正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战胜了仇敌和一切抵挡基督的。不但基督得胜，跟随他的人也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都是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得胜，当然他的跟随者也得胜，将军得胜，士兵也得胜。我们解释了以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看到这个女人是谁，就是那些大成一个体系控制世界的体系，让世界人去犯罪的，受敌基督下场沉沦，中末的战争，哈米基多顿，上帝在掌管，基督的得胜。那这些信息对于当时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大有意义。我们刚才有提，已经讲，每一次都可以说都会重复，当时的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尤其是让他们拜罗马皇帝，他们不肯拜，就受到逼迫，甚至被杀害。历史的见证，罗马的斗兽场，好多历史的资料，看看罗马帝国的历史的资料记载，罗马皇帝的一些记载， Centonio 的记载，逼迫，不但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受到同族人犹太人的逼迫，对于当时信主的犹太人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这些信息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恶有恶报。还记得当时祭坛下面的人 主啊，你不为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Now it is time. 现在就是了。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现在主给他们血喝。神是公义的，神在掌管，神在掌管，告诉他们整个人类历史神在掌管，终末的战争神在掌管，激励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记得神掌权。逼迫是暂时的，神也会加力量。启示录还有一个主题，在患难中神的保护， The protection of God。最终是得胜的，基督是得胜的。激励期间教会，可以说所有的教会做得胜者。当然第十七章的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来看后果 consequence。 犯罪的人有罪的后果，巴比伦、罗马、整个世界犯罪啊，拜偶像啊，不道德呀，奢华呀，迫害基督徒啊。几千年过去了，两千年过去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其实这些一直在发生，初代教会、中世纪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这些罪恶，不是吗？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仍旧在发生。但神是有怜悯的，神不希望这些犯罪的人灭亡，因为神愿人人悔改明白真道，神不愿一人灭亡。神给机会，神容忍。很可惜，就是有一部分人没有悔改，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以说没有悔改。下场是什么？我们刚才都看了，死亡啊，烧着硫磺的火壶啊，在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白色的大宝座，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是非基督徒就被扔在硫磺火壶里，灵魂受永远的刑罚 ，eternal punishment。后果，犯罪有犯罪的后果，如果不悔改，就是这样的后果。当然也提醒我们，提醒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世上啊，我们周围啊，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啊，有很多犯罪的事情啊，我们要小心哦，不要沾染啊，要保守自己啊。你看网络的诱惑多大，对吧？不但对小孩，对成人，对年长的都有诱惑，对我有诱惑，要小心哦。网络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当然我们就去利用了，不好的要防范了。我们周围啊，我们的一些同事，我们的一些朋友，我们要小心哦。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如果他们做的有什么不对，有什么犯罪的事情，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远离，保守自己哦。基督徒远离罪恶啊！当然有人说了，我在小组里面查经，哦，主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 ，of course， 当然啦，是有功效的。你犯什么样的罪，你认罪，神会赦免的。但别忘了，基督徒犯罪也有 consequence， 也有后果的。大卫犯罪了，是啊，神赦免他，他后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呐，有没有后果？你一个人，你杀了一个人，你四条性命啊！是不是？对吗？你的孩子亚沙龙、亚拿尼亚，四条的性命，对吧？刚刚出生的，不可以轻视哦，弟兄姐妹。 啊，我们要小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与我们可以说不是友好的世界，是敌对我们的世界。这是圣经讲的，世界只能越来越败坏。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罗马书十二章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更新啊，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路都是成圣的路，成圣的路不是很 easy 的啊， not easy way， 不是说很容易的，要努力的。其实圣经一直讲我们要努力，对吧？竭力。我们的路啊，成圣的路可以说就是逆水行舟的，如果很 easy 的话，很懈怠的话，就会往回流啊，那个船就会往回走。我们需要努力，怎么努力？读神的话，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每早晨都是新的啊，抽出一点时间，早上读几节，晚上读几节，好不好？我知道读四章比较多，比较有 challenge。是的，读神的话，祷告啊，借着祷告啊，凡事交给主。神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哦，这就可以啊，这就可以往上，就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好多是不一定对的啊，更不要去效法，不要去抵制呢。该逃跑的要逃跑，更新。Consequence， 除了 consequence， 我们还看到 control， 掌控。神是掌管的，神是控制的，神在控制整个的世界，神在控制整个人类历史。现在大家处在 pandemic， 大流行，大瘟疫啊，这一场瘟疫真是出乎人的意料，快两年了，弟兄姐妹。那本来以为很快就过去哦，本来下档了啊，开放的时候 open 的时候下档，啊，开放了关了，啊，关了又开了，啊，开了又关了，一场瘟疫啊，两亿多人哦，两亿四千万多人的感染，哇，超过400万呐，死亡啊，美国的死亡也突破了70万呢。我们都想，哦，好像天下大乱了，好像一个小小的病毒，一个用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到的病毒，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一般的显微镜也看不到，就这个小小的玩意儿 turn the world down， 给世界都翻过来了，是不是你我的生活都有了 permanent change， 永远的改变？很少再握手了，很少再 hug。在美国 hug 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掌管，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末世，这都是末世的预兆，末世的事情正在发生，神掌管，神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整个历史的轨迹就按照神的计划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们知道神掌权，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刚刚的诗歌，知道谁掌管明天，神在历史掌权，神在教会掌权，教会是神的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神重价宝血所买赎的，神看每一个弟兄姐妹至为宝贵，神掌权，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掌权。记得正像一位弟兄给我发的信息，哇，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呀，神掌权，阿们。 神掌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永活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权。不但神掌权，神还得胜 conquer 耶稣基督的得胜，骑白马的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终的得胜，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在主里面也是得胜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常在主里，主得胜，我们也得胜。不管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困境，个人的、婚姻的、家庭的、子女教育的，交给主，神会保守，靠着主得胜。我们一同祷告。是的，主，你掌权，你得胜。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当中，世界当中，但是主，你掌管世界。求你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定睛仰望主，主掌控一切，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保守我们，会帮助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远离罪恶，在主里得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阿门。